Appreciate that. Brother Logan, are you here?
谢谢妹和Casey。 非常感谢。现在请Logan弟兄，你在吗？ 我这次没有忘记你啊。 罗根弟兄今天提醒我，在敬拜赞美开始之前，他已经提醒我说，今天你别忘了我呀，谢谢罗根弟兄。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关于鸡蛋，我们 早餐也吃，会和贝肯一起来吃。但是有一些特别有趣的事情关乎鸡蛋。神创造了鸡蛋，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养。大家知道这个鸡蛋呢，它也是非常富有营养的，它的蛋白。 蛋黄都各对各自对我们的身体都非常好，并且也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想想鸡蛋，如果说是没有壳的话，那么鸡蛋就不能够存在。 而且也不容易，也不可能说，如果这个鸡蛋它的形状是非常的奇妙的，而且这个鸡蛋壳又不是特别的薄，让它就是hold不住里面的内容，也不是特别的厚，让我们好像觉得是打不开，吃不到。 它的形状也是让它既轻巧又坚固，神也真的是它的创造是极其奇妙的，在鸡和蛋的这样的一个，如果这个鸡蛋如果它是太大也是不行。 也不会太小，反正总之就是一切都是非常的完美。鸡生蛋的这个过程也是很奇妙。如果它一直的生也是不行，但它就是如果它是通常是6个小时能够让它成熟，然后它的这个时间也是非常的完美的。 大家看到这个，鸡从小鸡从鸡蛋里孵出来的过程也是很奇妙，这一切都显示出我们创造我们的神的奇妙。在诗篇145篇第5节讲到：“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他讲的有一些我都没有听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讲了就是。 关于这个鸡蛋和鸡，它的这个之间的关系，它的奇妙对我们人体的这个帮助，今天我们要继续分享关乎神。 到底是怎样的神？继续分享神的他的属性。我们上一次已经分享了第一部分。上个星期是母亲节哈，那么我们就分享了一个特别的关乎母亲节的 这个内容。那么在上一周呢，我们是分享了神他的一些属性，那么他有许许多多的属性，我们只是来分享一些特殊的、特别的一些属性。那么大家记得，在两周前我们已经分享了关乎的神的可沟通的和不可沟通的几部属性。我们从现在开始呢，我们也是决定请年轻人上来，来为我们来读圣经。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请诺弟兄来为我们读圣经。那么他要读的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这里。这里是讲到这一个少年的官人，他和问耶稣基督说：“哎，良善的夫子，怎样才可以得到永生？”那么耶稣基督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因为除了神一位，就再没有良善的了。”那么他就说：“你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但应该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说：“那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的所有，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他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这样的人说：“那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那么这个孩子才14岁哈，他为我们读了神的这段经文，非常好，听到年轻人来读神的话语。我们来一同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再一次的感谢神赐下救恩给我们，我们也求神开启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认识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你和我，也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神的属性，来了解，来更多的认识神。我也祷告天父上帝，在这里的如果有人还没有和神建立个人的关系，求神能在这个人的心里动工，向他显明神你的救恩，并且吸引他归向你。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名，阿们。那么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呢？这是我们分享的这个第二部分。我们已经分享了，在第一部分我们已经分享了两个关于他自己的启示。第一个启示呢，就是自然的启示，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自然启示来了解神，了解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神起初创造了万物，他是创造者。那么还有另一大部分的启示，那就是特殊的启示。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启示，我们对神的认识将会很有限。他的关乎他的计划是怎样的？他给我们的，他没有把所有的都启示给我们，但是神向我们所启示的已经足够帮助我们认识他。我们感谢主，他向我们揭示了很多关于他自己的属性。上一次我们分享到关乎神可沟通的和不可沟通的那些属性，我们分享了神的非沟通性的属性，里面有神是独立的，他是不需要我们帮助他来做什么，但是他创造我们并不是因为需要我们的帮助，而是他爱我们。那么神他也是不改变的，他和我们怎样发生关系，他会以不同的方式，但是他自己是不改变的。神也是永恒的，他是自有永有的神，神也是无所不在的，他到处，他在可以同时在任何地方。我们也上一次也分享到了神的有沟通性的属性，也就是他和我们有分享的神，比如神是个灵，那么我们必须有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神也是无所不知的，他是全知的神，我们不可能永远知道神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神向我们所已经揭示的他的属性来认识他。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神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可以接着神对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来知道神的一些重要的属性。一旦我们去到了天上和神在一起，我们的知识仍然是有限的，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像神那样知道一切，因为神是永恒的，他是无所不知的，是全知的。我们对神的了解会越来的越深刻，尽管我们不可能知道神一切，神也是智慧，这个是神的智慧是可以和我们沟通的。神说过，缺乏智慧的可以向神来求。神也是真理，我们要做为真理做见证。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看我们的奇妙的创造主他的其他的一些特性。我们了解的神的属性越多，我们也会越了解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也会更爱神。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神的属性也可以说成是神在道德方面的一些属性，这是人给分的。都就是人把它一些神学家来分类的，比如把神的属性分成一些自然启示的和特殊启示的，或者分成是可沟通的属性和不可沟通的属性。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属于他们把它分成道德方面的属性。第一个就是神是良善的。我们在 IBC 教会常常听到说神是好的，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神是良善的，神一直都是良善的。所以我们在 IBC 教会常常会听到，牧师说 God is good， 然后我们会众会回应 all the time。我仍然在做学习我的这个博士。那么我的博士论文呢，在关乎也是关乎这个系统神学方面的。我已经写了200多页了这个论文哈。那么我的这个论文也就是关乎这个神的属性方面的，而且是。关乎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个属性，神是良善的，其实就是这一个题目，神是良善的 God is goodness， 这一个题目就可以讲很多很多次。那么这里呢，可能会给人造成两个就是不好理解的方面，在我们理解神是良善的，神是好的，那么我们有时候会看到神既然是好的，他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为什么现在世上有这么多的罪恶，有这么多的灾难呢？所以当人们问这样问题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缺乏一种认识，就是对人的罪性的认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人们在分析神是良善的时候呢，是用了我们自己的一个堕落的天人性来分析它。我们把神拉下来，拉到我们人类的这个水平，因为我们是堕落的，我们堕落的人是不能够完全的去理解神是好的，神是良善的这一个方面。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定义呢？有许许多多的定义。一个定义就是神他是自己的良善的，他自己就是良善的标准。神是良善的，他不需要我们来承认，或者需要得到我们的允许，我们也不能够，我们甚至也没有一个好的标准，也关乎好坏、良善和邪恶。神他自己就是良善的标准，神所赐的，他所作为的，都是他自己的标准。神就是标准，他就是良善的标准。在我们的世界，我们周围的事情，我们有时候分辨对错，分辨善恶，我们要以神的眼光来看。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标准，那么就会有千奇百怪的标准，因为我们的分析是不完善的。就像刚才那个年轻人 Noah 所读的那个经文，在路加福音18章19节，耶稣对那个年轻的这个官人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因为他是对耶稣基督说，良善的夫子啊， 所以耶稣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是没有良善的，这就是神他的标准。良善也可以被理解为就是神他所应许的，没有比神的标准更高的标准了。今天人们似乎想要通过共识，通过民意调查或者投票来决定道德，或者政治家是不能够决定什么是善的标准，民意调查也不能决定它，唯有神，神是良善的，神是良善的，他的标准是永恒的。我们也把它分，把这个神是良善的是归类为神的可沟通的属性，这是神自己所证明了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也是要活出神良善的样式。也许有两个词可以来形容神的良善，那就是英文词里面说的 mercy and grace。 mercy 意思是神的他的一个恩慈和他的恩典。那么 mercy 呢，它是意味着神是良善的，并且呢他是把这个好的赐给我们，这些本来应该受罚，本来应该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神却把他的 mercy 赐给我们。那么神的恩典呢，是赐给了我们这些不配得到他神恩典，我们本来是只配得到神的惩罚的，但神却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因单单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蒙拯救，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不配得到神的恩典，但是神却恩慈地把他的恩典赐给了我们，我们重生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因着他的 grace。 那么我们从神是良善的这里，我们的应用呢，就是我要委身于神的良善的标准，寻求用我的生命来彰显他的良善。第二个神的属性就是神是爱。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和我一起读：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没有爱心的是不认识神的，因为神就是爱。神是好的，神是良善的。神是 God is good, God is love, 这都是神的属性。那么今天爱这个词已经被滥用了，比如一个年轻的男子对一个年轻女孩说，我爱你啊，他才刚刚认识他两天，那么他会说，我爱吃汉堡，我爱吃汉堡。人们可以用 love 这个词， love 这个， love 那个。神的对爱的定义 是指神永远地将他自己奉献给他人，这很有意思。我们看到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神的爱不仅仅是在他创造了人类之后，他从一开始，从自有拥有的，他就是爱。我们来想象神的永恒的爱，在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他说道：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父与子是同为一的，但他们也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对于人来说是很难完全理解的，但是这三位一体的神是以圣父、圣子、圣灵的方式是向我们显现。所以耶稣基督他这里向父祷告说，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因为叫他们可以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是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并不是说神创造了人以后才爱我们，在创世以前，神就是爱。神所赐下的爱是在他创造人类之前就是这样。神也是在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讲到，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并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爱我们，并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当然我们也有我们最熟悉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讲到，一起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就是爱，这就是神爱，爱世人，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是神的爱。这是神可以和我们有沟通的一个属性。我们可以和神有这样的沟通，因为神爱我们，我们以爱来回应神的爱。我们也要像神爱我们那样来爱他人。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是神先爱我们。然后十九节也是讲到，我们爱他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然后第三个方面，二十节讲到，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神与我们分享了他的这个可沟通性的一个属性，就是他就是爱。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但我们如果说我们爱神却恨弟兄，那就是说谎话的，因为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得见的神。神是爱，他的应用是因为神爱我，我必须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爱神，也奉献给他人，爱他人。 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因为神爱我。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最大的诫命，爱神，爱人如己。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神的爱。约翰一书讲到了，我们如果说爱神，但却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那么我们是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就不能够爱没有看见的神了。第三个，神的第三个属性就是神是圣洁的。有的人可能会说，哎，那还有很多很多神的定义啊，有很多很多神的属性的，那我们也只能选其中一些重要的来和大家分享。这个下个星期我们还是会继续的来分享。但是今天我们所分享到的，神是圣洁的，这是神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它的定义是，神的圣洁意味着他与罪分离，并且专心寻求他自己的荣耀。神的荣耀，这个圣洁就意味着他是与罪分离的，他是专心寻求自己的荣耀。那么这里呢，是有两个方面，也就是远离罪和邪恶，并且呢是专心的来寻求他自己的荣耀。大家知道，在以赛亚书这里，我们看到那些天使们在歌唱，说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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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手里拿到的这本书，它写的是什么？写的是 Holy Bible, 是神圣的，圣洁的圣经，是圣经。就像那个有六个翅膀的这个天使所呼喊的，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神是圣洁的。那么许多的基督徒，他们似乎也是觉得，哦，对，神是圣洁的，但是我们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个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就像在利未记里讲到的，你小于世界，你小于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那么有人会说，哦，是啊，那是旧约啊，那是以色列那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民他们生活在这个律法之下，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生活在律法之下了。对，你说的对，但是在新约，神也是照样的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里，这里讲到，那个招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他就是引用了利未记那里。继续，彼得前书这里继续讲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所以今天我们是被神称为圣洁的国度。所以神的圣洁有两个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第一个方面就是要远离罪和邪恶，不是说 和世界分离，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在这里为神做光做盐。我们不是说跟世界分离，我们如果跟世界分离了，我们如何为神做见证呢？我们要分离的，要远离的，是远离罪和邪恶，不是远离世界。那么第二个应用的就是，我们要专心敬虔的来追求神。专心的敬虔的追求神，更多的了解神，讨神的喜悦，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因为神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讲到，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里讲到，我们如果非圣洁，我们是不能够见主的，因为我们是有罪的，而神是圣洁的，我们要极力追求圣洁。人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看到神的样式呢？人们有没有看我们是远离罪和邪恶的呢？人们看我们是不是虔诚专心的追求神呢？人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我们的不同？人们有没有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如何说？我们如何说话和别人一样吗？人们可能理解，可能不理解。人们可能会认识到，哎，他好像和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和与罪和邪恶分开的。在这一个属性，神是圣洁的属性的应用，是我要致力于追求圣洁，因为我的天父是圣洁的，我是圣洁国度的一员，我要极力的追求圣洁，因为我的天父是圣洁的，他让我成为圣洁国度的一员。求神帮助我们远离罪和邪恶，专心的寻求神。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还有最后一个神的属性，就是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在这个英语的术语当中，义和公义这是两个不同的词。那另一个词呢，这里它用的是 just 公义，另一个相近的词是 righteousness， 这在英语里面是两个不同的词，但是在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中，这两个词后面都有一个词组，是同一个词组，因此这两个词呢可以合起来看作是上帝神的一个属性，就是公正。 公益。神是公义的。神的公义意味着神总是按照正确的方式行事，他自己就是正确的最终标准。他自己就是那个最终的标准。他自己就是正确的最终的一个标准。在《申命记》32章第4节讲到，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有的时候我们感到不容易解释或者理解的是，好像看上去神有的时候他没有惩罚罪，那么这是不是觉得神他不公义了呢？有的时候人们会说，神怎么能说神是良善的呢？怎么能说神是公义的呢？啊，你看看这些人，这样的犯罪，神也不惩罚他们，也不刑罚他们，那怎么能说神是公义的呢？有的时候，我们像这样责备神的时候，往往是指着别人的罪，不是我们自己。而当发生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又希望神能够对我们非常的耐心，能够希望神能够理解我们，并且希望神能够来原谅我们。当我们看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又希望神能够去惩罚别人的罪。所以这是我们有时候用的不同的标准吧，觉得自己的罪不如别人的罪大，神应该要惩罚别人的罪，那么说自己的犯罪呢，就希望神能够对自己比较对我们有更多的耐心啊，能够更多的赦免我们啊。我们希望神能够对我们耐心，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并且能够更多的理解我们。这是我们人的一个标准。神是公义的，因着神是公义的，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担当我们的罪。那我们会说，那神为什么就不说，哦，好吧，没事，你们的罪都赦免了，也不用付什么代价？不行，神是圣洁公义的，他一定要惩罚罪。那么他惩罚罪，我们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而死。在罗马书3章这边讲到，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结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你看到并没有人因着犯罪而不受惩罚。我们总是希望神惩罚别人的罪，而不希望神惩罚自己的罪。我们希望从神得到更多的恩典，希望神不要即刻马上的惩罚我们的罪。神赦免我们的罪，神也赦免他人的罪。不要觉得说神不管罪，所有的罪神都要对付的。尽管我们的罪被神赦免，不要觉得说神随便这样做，神没有付代价，神付上了极重的代价，他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因为神他是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先时所犯的罪，那么在今时显明了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是付上了极重的代价，他自己为我们流宝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挽回祭。神是公义的，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没有人是我因着罪可以逃脱。我们犯罪，我们虽然是得救成为新造的人，但是罪必须要付代价。神并不是说哦，没事没事，你的罪就不算了，不是的。我们的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他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他付上了生命，流宝血来救赎我们。神的公义，他是一定要惩罚罪的。他爱我们，但是他却让自己的独生爱子替代了我们的位置，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所以神的他的这些属性，他是爱，他是良善，他是圣洁，他是公义，就完美的向我们显示了怎样的一位神。公义的这一段的应用是，我们要感谢神，他是公义的、公正的神，也赞美他对我和对世界的伟大的爱和怜悯。神，我们今天分享了神的几个方面的属性，神是良善的，他是爱。我承诺要按照神的良善的标准生活，因为神就是爱，他先爱我，我也可以爱他，爱神和爱其他人。神是圣洁的，我必须成为圣洁的人，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国度，神是公义的。我相信他的公义和公正，并对此心存感激。下个星期我们将会看到更多关于神的属性，也会分享其他的一些主要的圣经教义，比如神是忌邪的神，神是震怒的神， 神是全能的神。这下周我们要分享的，让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花一些时间来思考我们刚刚所分享的神的属性。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有些哪些应用？神是良善的，神是爱，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神的这些属性，以耶稣基督完美的代表了。我相信很多的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已经认罪悔改，来认识耶稣基督了，并且接受了神的救恩。可能也有的人在心里面诚诚实实的说，我还没有完全的来信靠耶稣基督。如果你不是很清楚你得到了这个救恩，这是最重要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决定你要去做的，我鼓励你认识耶稣基督，信靠他，这是不难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谦卑认罪悔改，一定要承认我不能做，我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成为一个好的人来，我需要救主，我们需要救主，我们需要救主，我们需要谦卑的来认识。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与神建立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希望你能够在今天，在现在，在离开这里之前，来做出这个重要的决定，告诉神说，神，我需要你的怜悯，我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你赦免我的罪，我要重生得救。愿我们从心里面来敬拜赞美主，你愿意吗？我们再花一些时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知道我们有限，不能够完全的理解你，但是你向我们揭示了你的属性，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你赐下的启示已经足够帮助我们认识你。今天我们再一次的高举你，我们学习到，认识到神，你是良善的神，你是爱，你是圣洁的神，你是公义的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活出神的属性，因他就是神。我们感谢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可以坐下。谢谢今天早晨的信息。大家手里有单张的可以看到，下一年2023年，我们教会准备要组织，再一次组织去以色列的之行。今天在 聚会以后呢，大家可以有兴趣的留下来，就花几分钟时间，大家来开个会，知道一下大家的一个计划。还有就是5月28号，就是生命小组的组长们有一个聚会。我们的今天要特别为之祷告的宣教士是 Win 和 Kirsty 他们家庭，他们是在南非侍奉的。那么接下来有庆祝生日和结婚纪念日的，有没有结婚纪念日和过生日的来到前面，我们为你祝福。还有 Lucita， 还有没有过生日的和结婚纪念日的？